欢迎大家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神级渔夫》，作者老杨半仙，演播行天下之声，第81章巨乌镇。哼，我算看明白了，你们星条国的人是全世界上最不尊重人权的国家，也是最没素质的国家。到别人家里未经别人允许公布别人的隐私，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来帮你的。我们华夏有句话叫做还想当婊子还要立牌坊，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人。你说你在你们星条国私人财产不容侵犯，对吧？那我问你，你在我的私人领土内有所发现，为了你个人的声望，未经我的允许就公布出去，你算不算侵犯我的私人财产？你算不算侵犯我的人权呢？乔恩呢，被萧鹏说的是哑口无言，呆呆地看着萧鹏啊。萧鹏一脸严肃看着乔安娜，你给我听好了，如果华夏要收回千里岩作为班别的自然保护区，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接受现实，让出千里岩。这并不是华夏侵犯我的人权，真正原因就只有一个，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算了，这个道理跟你说你也不懂的，浪费我的口舌。萧鹏呢走出了温泉，看着豹子也在，他也跟着乔安娜母女来了。这个吃货呢被乔安娜和米莉用食物给诱惑住了。萧鹏对着豹子大吼一声，喂，你愿意跟着他们就别到我这里来了。说完转身离去了。豹子表示很委屈啊，在他眼中呢，所有在千里岩的人都是萧鹏的朋友，给自己好吃的自然要跟着吃啊，不为如此他才不鸟其他人呢。看到萧鹏现在发火了，他使劲扭动着肥大的身躯，跟在了萧鹏的身后拼了命的爬呀。萧鹏走了，留下四个呆愣的女人。方冉冉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啊，
刚才那是我大叔吗？我还真是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
叶玉丽张大了嘴巴，
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方冉冉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乔安娜，
完了完了，这次大叔真的生气了，不过发脾气的大叔好难呐。
这时呢，乔安娜也回过神来了，呆呆地看着米莉。
我这都是为了可学，我哪里走错了吗？
米莉呢，叹了口气，
妈，你是一个优秀的动物学家，智商超群，可是你的情商绝对差之又差，这种事情本身你就错了。正如大叔所说的，你未经他的允许把千里岩有斑鳖的种族群的消息公布出去了，但是呢，这不是最大的错误。大叔的那时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抨击他的祖国，这才是他愤怒最大的原因。最可笑的是呢，你抨击大叔的祖国的理由正是你自己犯的错误，你却毫不自知。
乔恩一副很认真的表情思考着米莉的话，米莉摊摊手，用更直接的方式给他讲解，
如果你找到了保护的黑族雪貂的办法，你把论文放在家中，这时呢，我看到了，我把它公布到学术界，你会怎么办？
乔恩娜是两眼一瞪，
这是盗窃。
米莉对他点点头啊，
够，你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
乔恩娜还嘴硬呢，
那不一样，大不了我说斑鳖是他发现的不就行了吗？
米莉摇摇头啊，
如果那时我把论文发布之后回头告诉大家这个论文不是我写的是你写的，你觉得可以吗？
乔安娜听到米莉这么说是彻底的愣在了原地。米莉继续说道，
你践踏了他人人权而不自知，反而反过头来说他们国家的人权问题，你觉得他能不发疯吗？
米莉说到这儿叹了口气，
哎，我的妈妈，你的情商太低了。
听到米莉这句话呢，叶玉丽和方冉冉拼了命的点头啊，心里都在想着米莉说的太对了，幸亏你不像你的母亲呢。萧鹏发泄了一顿呢，心情好了很多。豹子在他身边扭来扭去，一脸小心翼翼的样子。豹子可是被萧鹏用起灵术契约过的，知道萧鹏才是他真正的主子。这主人发火自己躺枪了，为了今后的好日子呢，还是小心点好了。其实呢，萧鹏并没有想对乔安娜发这么大的脾气， 那毕竟他已经和伊崇德等人商议好了解决办法了，但是萧鹏有必须要告诉乔安娜这个事情，他很不高兴，所以呢萧鹏就想敲打敲打乔安娜。没成想呢，乔安娜不但不认为自己错了，还抨击华夏，那就没办法了，萧鹏要大爆发，怒喷乔安娜。其实呢，乔安娜也应该庆幸，萧鹏从来不打女人，如果乔安娜是个男人的话，萧鹏能直接把她扔到海里喂鱼。火气上来的萧鹏可是谁也拦不住的。这一通发泄之后呢，萧鹏冷静下来了，开始回忆起刚才吸收玉石能量的事情。哎，吸收叶姐的玉坠里的能量石呢，能够直接升级，而吸收冉冉的玉坠能量只吸收了一丁点儿，两个玉坠完全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萧鹏仔细一想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吸收叶姐的能量石，我体内正好达到了临界点，吸收冉冉的玉坠获得能量，是这种玉坠包含的最具体的能量的数值。哎呀，怎么理中巫中没有记载关于玉石可以提升巫力的事情呢？萧鹏呢也是十分的好奇呀，翻起了脑海之中那理中巫的传承的书。哎，什么时候多了一页内容啊？萧鹏发现脑海之中理中巫的金书多了一页的内容，萧鹏急忙翻看呢，上面的内容果然跟玉石有关。萧鹏仔细一看，不仅的是感慨了，果然是穷文富武，要想成为一个高强的巫师，需要付出的代价可真不小啊。玉石蕴含能量，确实对提升巫力和以巫力自身有很大的作用。当然了，人养玉，玉养人，被吸收能量的玉石呢，佩戴一段时间之后，里面的能量会自动覆满，就像蓄电池一样，可以反复的充电，但是呢是需要很长时间涵养的。不过萧鹏的理中巫的金书里面出现了一个巫阵，倒是给萧鹏惊喜了。新的阵法叫做巨巫阵，分为小巫阵和大巫阵，根据布阵的材料数量和质量，效果差距是相当之大。这个巫阵呢很有意思，效果呢就是把布阵材料的能量提取出来，再不断的反馈给阵法内的生物。对修行巫术人来说，这种巫阵相当于一个永远升级的练功室啊，随时随地的给他人提升的经验。而对普通人来说呢，则会提升体质的素质，强身健体啊。而布成巨巫阵的材料呢，需要正是玉石。当然了，这个巫阵也有问题啊，那就是效果偏低。为了保证阵法一直运作，每天阵法内部发动能量，只有布阵所用的所有的玉石能量总数那1%左右。但是毕竟不是一个过期，一个时期维持性的不给补给站，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有的。萧鹏现在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从哪儿去买这么多玉石呢？那可是要花不少钱的。玉石呢分为软玉和硬玉，华夏的四大名玉呢，也就是新疆的和田玉、南阳的独山玉、西安的蓝田玉，以及呢岫岩的岫玉，都是软玉，而翡翠是唯一的一种硬玉。说起来呢，自古以来华夏都喜欢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所以呢从古至今，华夏只要有点身价地位的人就会佩戴玉，但主要还是喜欢的是软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朝之前传下来的玉石呢，几乎都是软玉，而我们所说的硬玉翡翠，其实呢那压根儿就不值钱，以前最少是不值钱，直到了康熙年间，翡翠还尚不以玉视之，只是强名为玉。但是呢到了乾隆年间，人们开始喜欢起了翡翠，尤其是慈禧啊，对于翡翠的喜爱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八国联军进京城的时候，他逃命什么也不带，就带着一个翡翠西瓜，这也导致翡翠价格暴增。现在的翡翠价格早已经超过以往和田玉为首的软玉价格了，而且呢是越炒越高啊，也越来越让人无法接受。 现在的萧鹏手里只有400多万。萧鹏也知道最近几年呢，各种玉石价格被炒得很高，能买到多少玉石恐怕还不够自己摆一个小型乌镇的呢。哎，原来上班的时候呢，一个月几千块钱，萧鹏每个月吃吃喝喝的还能攒下一点呢，怎么现在钱多了反而觉得钱不够用了？萧鹏越想越不理解了。突然呢，萧鹏想起什么呢？哎，我真的是头猪啊，不就是要玉石里的能量吗？我何必要买下玉石呢？我去珠宝店里转一圈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买下来呀？想到这里呢，萧鹏也来了精神了。什么千里眼，什么斑鳖，什么提高自己的巫术水平才是最重要的。我太计较眼前的得失了，反正医叔和刘叔前面顶着，那斑鳖自然保护区他们随他们去折腾吧，老子去提高巫术啊。想到这里呢，萧鹏是豁然开朗，心情大好啊，从口袋里掏出了无线电。喂，冉冉，明天跟我回镇上去，咱们去血拼。没一会儿呢，无线电里传来了欢呼声音。
你去买什么？
萧鹏呢哈哈一笑，
嘿嘿，给你和叶姐挑一对好的玉佩。哎，你们的脖子上的做工太差了，配不上你们。
你万岁万岁，我叫我妈妈，明天咱们一起去。
方冉冉现在是乐开了花了。萧鹏笑着挂上了无线电。哎，还是小朋友好哄啊，听到了血拼那直接能开心起来了。萧鹏之所以叫上方冉冉一起呢，原因很简单呢，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去人家珠宝店里，那是不是太尴尬了？有个女人陪着才合适吗？心情好点了吗？叶玉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了。萧鹏一回头，叶玉丽正温柔地注视着自己呢。好了，这一章呢，给大家伙播讲结束，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咱们再见。